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夜雨秋灯画鬼狐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演出弄得都跟上货来似的啊！刚才这俩孩子，一个叫冯兆阳，一个叫杨鹤通。这个逗哏这个是于谦老师的徒弟啊，是我干儿子。桌子里边这胖子是我徒弟啊，杨鹤通。这几天呢，咱们这是钢丝节啊，钢丝呢是您大伙捧我，到今年也干了这么五六年六七年了，我也算不上来了啊。每年都特别热闹，平时不多演的节目都搁在这几天，然后最后一场的时候呢，往台下扔蛋糕啊，约定俗成，也不知这回你们准备了没有啊？哦，那去买去吧。嗯，我小的时候啊，做科学艺，先学的说书，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呢学的相声，再后来说相声不挣钱，唱了几年戏，我这前半辈啊就耽误在这台上了啊，就这股子精气神搁到国外，上非洲当个皇上什么都是可以的，这就是命啊。说书唱戏也是好事，为什么呢？咱们老说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这个一个够吃的吗？嗯，不够吧，我一猜就是啊。哎，也就是听相声听书啊，你们能跟人起哄，要是看芭蕾舞你们可别这样，非得抬出去打得跟踩过似的啊。嗯，其实现在说书啊，说单口相声这个行业挺危的，没有什么人啊，连北京啊在河北啊都搁在一块儿，说80岁以上老先生咱们就别算了，就是年轻人吧，从30来岁到50之间全国搁在一块儿也不富裕几位啊，你别看就剩四五个人五六个人，天天还打得跟热窑似的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听书听相声看戏道理是一样的，艺术没有高低，没有真正的好坏，完全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，就我喜欢我爱我觉得你就好啊，你看着撒狗血我觉得这就是昆曲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道理，艺术有什么道理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永远没有真正的第一，它不像体育，体育啊武术那个能分出来，俩人得跑步跑100米、嗯、啊，这100米这主啊跑了12秒，那个跑了7天，那就是12秒的赢了。你说到天边去你也不如人家，艺术类没有真正第一。爱郭德纲了呀，郭德纲好了都不行了，哎呀，古往今来说相声这么好这么好，人家不爱听的不行，我觉得说的都不是相声，允许啊，这就是这门艺术的独特性。那往年钢丝节都是在德云社的小剧场演出，每次一卖票就打得跟什么似的，为什么呢？屋子小，哎，你看换到这儿来就比那儿宽敞了，这儿最起码比德云社能多坐200人吧、啊、但其实啊就是这种演出还是人坐得越少演员最舒服，500人以内就是给我自己说的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能看见你们，你们能瞧见我，你们谁跟那儿挤眉弄眼的啊，谁跟谁说点什么闲话我都看得见，玩手机发微信刷微博啊，我都看得真真的啊，我赶忙跟桌子上来张纸来杆笔啊，我一边看一边记录就行了 哼，这个这些年说了不少的书，也害了不少的人。好的，哎，原来都管我叫坑亲王，后来成功了，我又晋级了，叫坑帝啊。这过两年我就是坑太上了啊。这个为什么说书挖坑不给人说完了呢？因为我愿意。你得这么想，我的人生愿望是什么？我就想买辆汽车啊，这一辈子为这辆汽车去努力，熬到95，终于你有了一辆汽车了，你这一辈子好开心。你说哎呀，我有辆汽车，出门就买汽车了，后天你怎么办？你会空虚。听书也是如此，就我这书里边且没完了啊，老盼着我填坑，你哪知道我这坑他坑了有坑啊，啊，坑里边翻板转板梅花板啊，各种大钉子还都尖冲上。其实真是有好朋友找到后台，你不能这样，听你哪一段都没有结束。为什么？我说你得理解我，因为我小儿子还小。郭麒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，这个二的我得指着这些书啊把它弄大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是个乐趣。你说你听济公传，听丑娘娘，听这段听那段，明天一晚上把它都说完了，你说你们怎么办？会空虚的，真的。这样话呢老有个盼头，我有个盼头，为了你们我都不敢死。所以说嘛，是吧，咱们一块儿锻炼身体啊，好好活着，就把咱们这活干一辈子，我觉得是个乐趣，挺好啊。这两天呢咱们要开一部新书啊。哈哈哈哈，我争取不挖坑。你们这个态度我一点都不满意。挖不挖呀？我这俩跟蛤蟆似的叫的。哼，反正看你们表现吧，是吧？你们的精神状态要是好呢，明天晚上我就把这书说完了。当然也看我心情。那个说完了有说完的乐趣，不说完呢也有不说完的好处，咱们来着看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们德云社有一个叫侯震的人偷拍了我的工作状态啊，就把我弄这节目啊搭了提纲弄的梁子全拍出来了啊，然后发在微博上。有热心观众说了，你发出来也没用，那字儿我们瞧不懂啊。我今天临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，是我也瞧不懂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愣说呗，是不是啊？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再来一个吗？完了，就爱看摔木头是吧？行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！这一会儿12点了，光摔木头谁受了？啊，这个我们这玩意儿简单，有一块木头就够了。啊，这块木头干嘛用呢？我们叫醒木。过去来说，君称龙胆凤霞飞，文我惊堂五虎威，借归镇坛僧道绿，唤醒压方锦相随。说就这个，皇上有一块，坐在龙书案后边。大胆谗臣欺君误国斩，皇上有一块啊，娘娘有一块，娘娘叫凤霞啊，见人真是矫情啊。皇上那块叫龙胆，娘娘这块叫凤霞，君称龙胆凤霞威啊。 文我经堂五虎威，文官那块叫经堂，经堂木啊，来呀，把流氓于谦押上来。武将元帅，元帅升帐，他那块叫虎威啊，文的叫经堂，武的叫虎威。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，戒归镇坛啊，药铺里有一个，那叫半块，那叫压方。开完了方子，你说这怎么了，身体不好啊，开药方，砒霜40斤，哎，压在上面吃吧，吃完准死啊啊！和尚老道什么药铺老师啊，这都有，我们这块也有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说句良心的话，嗯，过去开书之前拍这个是目的让大家压下耳音来。现在说在大园子了，我们小时候那先生教我那老师都小茶馆，50-60人啊，要说上70人了啊，那就名驰宇宙，晃动乾坤，老说书艺术家了，都40-50人。开书之前这一屋子人呐，坐这块叨叨叨叨，都喊都闹，那屋里好家伙跟蛤蟆炒坑似的。一到点了，先生拍这个压言，让您别说话，这有技巧啊。这摔完了木头之后，先生念定场诗，这个诗跟后边那书目啊，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。为什么要说定场诗？其实目的让您各位安静下来啊。先生那会儿教我就是摔完木头说话别出声，张嘴就好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喊底下也喊，因为人家从心理学就这样啊。你看我都开书你们还说话，我大声念诗吧，你念大，底下声比你还大，越喊声越大，最后这屋能打起来啊。摔完木头就是这听书的也是，哎，怎么了，骂谁呢，是吧？啊，到最后这句能听见，这是心理学。嗯，有块醒目，有把扇子，这也没别的，当个道具呗，是吧？写东西，这就是笔，打开了，这就是书啊。两军阵前，枪啊，坐那说书痒痒，痒痒头，还有这块手绢，这不能擦汗，这擦汗单准备毛巾啊，这是道具啊，拿个当个衣服当个什么的道具。包括这扇子，扇子说我这个我热不能拿扇，不管说相声还是说书，台上这扇子拿起来就得有用啊。一瞧远处来匹马，马上大将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拿起来有用。说打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今儿打。为什么呀？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就这么一摇晃，观众觉着乱，拿起来就扇。这一看，这没师傅，这师娘教的，师娘还是跟邻居王大爷学的。这窍门，你听相声吗？你看这主站在那儿就拿起来了啊，这不会，不是干这个的啊，轻易不能动。包括这醒目啊，说在跟屋坐着，外边来人了。啪啪啪一砸门，这啪啪啪砸门说行，说打外边来人了，砸门，这个忌讳。先生说了，这不是说书，这棺材铺歇钉子呢，不允许，知道吗？所以您瞧这个哪里啪啪啪，这外行。但是这东西他也说的，咱们北边说书的是不允许，你到人四川人家方言评书这不离手啊。我见过人家那个四川评书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再见。咱，这一个地儿不一样啊，咱们不允许。你看，你包括这定场诗，最后摔了一下木头，就是啊，什么男男男道德玄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摔在这儿，摔在这儿。可是您听有人说不对知音枉费舌尖，又摔到后头。这以什么为戒？以山海关为戒啊，枉费舌尖，摔在里头，这是咱们观礼，东北说书的啊，摔在外头，枉费舌尖。不一样啊，说书听的是什么？两种， 一种就是故事特别的生，一种就是故事特别的熟，特别的生。你听吧，这书这热闹，每一个故事一环套一环，勾的你口袋里有什么车票都得耽误了。还有一种听俗的书，你说这故事你都知道，嗯，让你听了坐那儿也走不了，那是卖能耐。其实这次演出之前，德云社演出部呢问我，您说一什么呀？我想了想，我其实特别想说清朝四大奇案，但是后来一想，我这时间实在是两天说不完啊。本来想说什么杨乃武小白菜了，南京四牌了换肋条骨啊，就这几个真是这几个挺好，包括沈阳黑猫告状，这都打小学的这几个。但是一算这个说完之后，后边坑太多，真是我实在是不忍心啊，等对机会再害你们吧，好吧。嗯，那么今天说这个书呢挺有意思啊，这个书我挺爱。为什么我爱这类书呢？这里边人情啊、事故啊、哎、情节啊都很一般。说书无外乎三个要点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这三点交代清楚了，就能说这故事。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。哪位是打万历年间来的啊？请举手。哦，好，哈哈哈，妖孽，我收了你们啊！万历皇上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，明神宗，我没记错的话啊。这个皇上在位期间，中国还算不错。为什么呢？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改革朝政，颇有成效，老百姓也挺有钱，对外军事上来说屡屡获胜啊。而且那会儿来说是按照现在的话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，西方的传教士也刚刚到中国来传教，所以说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叫万历中兴，就这段时间算是国富民强，明朝万历年间。地点就是在山东兖州，大禹治水化天下为九州，其中就有兖州，就是在山东啊，在兖州。那么说兖州这儿出过什么人物吗？我才疏学浅，我也没很研究过，但我唯一知道说相声台上老唱那个秋胡戏妻桑园会，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兖州啊。兖州呢当初最早的时候不成为一个府，是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啊，这个朱元璋啊才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第十个儿子应该是啊，鲁王朱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鲁王朱谭。这朱谭呢他那块地就是在兖州这儿，山东都是藩王嘛啊，你山东他河北，你什么哪儿，你乌鲁木齐各这块一分啊，兖州这块就给了这鲁王了，所以因为他在这儿才把兖州晋升为兖州府啊。现在好像兖州是属于山东济宁啊，从兖州市好像成了区了吧，现在应该是这么一个行政划分啊。咱们说的这会儿正是兖州府啊，兖州府这儿住着一人，姓王，叫王金榜，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。人生啊有这么几件好事，其中就有金榜题名时。听这名您知道这是一念书人，不错，小伙子二十郎当岁，长得挺精神，从小就念书，学习一般，爱念书，但是念着念着就累，更爱休息啊。可这名儿呢爹娘给起的，就叫金榜，有一天你就金榜题名啊。这中国人呢他好研究这个，就叫个金榜你就叫金榜题名了，叫金榜还背不住让绑票的看上你呢，是吧？哦，这孙子可金榜了，是吧？弄他几回吧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名字啊跟本身这个造化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么说王金榜平时干嘛呢？父母岁数不小了，他平时没事啊也念书，大小啊有这么几个同学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几个小哥几个在一块都挺好，但是呢学习都很一般。 啊，最好的呢有一姓玉的，哪个玉？就是这个皇上家御赐的那个玉啊。这主据说呀，哎，祖上啊跟皇上沾点边啊，说宋朝的时候那是啊，然后呢一赌气家里改姓玉了，多大志气这是。姓玉，名字叫大千啊，大千世界，外向更新，这个意思，玉大千。他们俩最好，汪金榜、玉大千，还有几个，张三李四啊，王五赵六，叫这吧，随便叫吧，都不值当起名字了啊。小哥几个搁一块，七八个人，从小都是街坊四邻这一堆人。除了这小玉，小玉家里边是直隶广平府，但是呢，打小过继到这边，他有个舅舅，跟他舅舅在这儿活着。啊，后来舅舅去世了，完事呢，表哥表嫂在这儿，咱也是一家人家。平时没事，有时候也坐在一块儿，说咱们弄个诗社吧。王金榜、小玉、张三李四、王五赵六，你听这几个哪个名字像念书的？坐在一块儿来吧，研得了笔啊，啊，把墨弄好了，纸也弄这儿，大伙儿坐在一块儿，这一天到晚可能一个字都写不了。怎么呢？铺完了纸，研得了墨，这兴趣就过去了。啊，大伙儿坐这块也说，可能咱们这辈子未必当得了啊，学这个什么大学士啊，翰林院，咱可能去不了啊。感慨完了就吃东西呗，是吧？成立这么一个吃货小分队，打小这十来岁就在一块儿，天天没别的事儿啊，念会儿书就开始研究吃的。小玉饭量大，而且呢争强好胜，有一回吃粽子，啊。五月丹阳啊，粽子来了，大粽子，有枣的，有豆沙的，什么都有。人南方人吃的有咸的，鸭蛋黄肉的什么的啊。北方吃呢，竟是枣的、豆沙的，啊。小玉给大伙儿表演吃粽子，吃了21个，大伙儿都鼓掌啊，好，嗯，还好抢救。吃21个，喂猪也受不了啊，而那玩意儿粘的，谁受不了吃的这个？啊，大夫说这没法弄，去拿一粽子来吧。这大夫聪明，有偏方，来粽子，找一块瓦，底下架上火，烧这瓦，瓦上边搁这粽子，一直把这粽子弄干弄透，最后弄焦黑了，碾成沫，冲水喝，2天才把这人救过来。这个不是玩笑，列位您记住了，无论您吃什么东西啊，说吃完难受啊，你就想你吃的什么，就把那东西碾成灰喝下去就能治。你说这你问科学家他也未必有能解释这个办法，但是人家老大夫这主意很好啊，不信您就试着啊，就是小玉啊。这个王金榜对年食差着，王金榜爱吃什么油条油饼这类的东西啊，吃爱吃。那会儿的时候家门口有一炸油条的，王金榜天天去，第一是爱吃这个油条，第二是来他喜欢炸油条那个人的女儿。炸油条这主呢带着这么一个姑娘，这姑娘水水灵灵，14、15，小姑娘啊，就跟小嫩笋似的，每天他上那儿瞧着这炸油条，一吃能吃1斤2斤的，爱吃啊。就小孩嘛，你15、16、14、15，正是这个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的时候。可那会儿人封建也不敢说，就拿着油条啊寄托自己这份情思啊。啊，后来人家这家不干了，说闺女啊嫁人了，人全家走了啊。王金榜还挺难受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挺爱他的，没想到他走了啊，还自己做了一首诗啊，提笔就写：去年今日此门坐，人面油条相对错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油条依旧下油锅。嗯嗯，整个他们这诗社成立12年，就有这么一首诗。你看这怎么弄啊？后来逐渐这哥几个就长大了啊，这都到了18、19，快20了，那个年头这就大人了啊！你现在18也算成年人呢，当年16、17结婚的都有了，所以这不叫事儿。再大点呢，小吃已经不能满足这几个人了， 就开始喝酒了。哎呦嚯，一喝酒这太开心了。喝完酒之后诗兴大发，虽然说没写过吧，是吧？那意思是对的啊。哥几个坐了一块儿，小玉啊，王金榜啊，啊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，大伙坐一块儿喝酒。后来说这个，咱们老跟屋里喝没意思，咱们得出去喝去。村东口啊，城外头有一家啊开饭店的，啊，开饭店这家啊，有一特色什么呀？羊肉。他后院有一圈，圈里边养着好多活羊，客人来了之后一指，要这个，给你现杀。哎，你说烤着吃啊，你说炖着吃啊，你说清蒸啊，都有，啊。啊，有时候烤肉吃的最多，列位，你们有时候夜宵爱吃个烤肉串什么的。这烤肉串我们查了一下，中国最早吃烤肉串地儿不是乌鲁木齐，不是新疆，徐州。你这都想不到的事情，啊，打汉朝徐州人吃羊肉串，你还讲理不讲理啊？所以说这个老上那儿喝酒去，这一大帮人啊高兴，尤其是这个吃这羊肉。但是呢，每次去都到不了吃羊肉，他们就喝多了啊。这个一到这儿来，人掌柜的就迎出来了啊。掌柜的说，那几位找个座吧，赶紧吧啊。这个很正常啊，这很正常啊啊。这其中有一位说，在那边回去回去。哎，这就坐下了，妈坐下了。来了之后得先点着羊，掌柜的，来几位来，快坐下啊，坐下啊，在后院点羊吧啊。为什么说每次都吃不着羊呢？就是先点这个最肥，这个这只点完了进来，拍黄瓜花生啊，弄几个凉菜，倒上酒，几位一作诗啊。你想啊，他们几个人能做什么诗啊？说不出来就喝酒呗啊。坐这儿，哎，四五分钟喝差不多都醉了。掌柜的还进来问呢，一会儿是烤又着了啊。他总去总去，老说这儿羊肉好，没吃过，每回都一进门这，然后进屋就喝多了啊。三五天这，哎，这样到后来再来，羊说话了，赶紧弄死我吧。太可怕了，老来每回来都指我，这羊又肥又胖啊啊，每回都是哎呀，捆上没杀放了，捆上没杀放了啊。羊心说，恨不得赶紧死就得了，跟你着这急呢是吧？反正就是一说这个意思，你就听明白了。这哥几个也不是坏孩子，反正也没正形，就这么帮人，没事就以喝酒为生。这天这哥几个又聚了一块了，今儿在饭馆里边喝，饭馆门口挂一块匾，写着饭店的名字，仨大字儿，饱了横。这听就知道有品位啊哈！到天津这叫狗食馆，北京说这叫苍蝇馆子。一进门三四张桌子，啊，你想这个饭店饱了横，这不说着玩吗？也对，吃饱了就横了呗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说书，天津我们有一说书老前辈，一名外号叫饱了横，他那屋不能超过十个观众，啊，说今儿上九个观众，那谁都是亲爹，客气极了，一上十个观众，当时就撇嘴，啊，谁都瞧不起，外号叫饱了横，有这么一位，这饭店叫饱了横，啊。这个宝乐亨这老板呢，跟这里面这张三呢，咱拐弯抹角还沾点亲戚，哎，就这么一关系，没事老来，来有时今儿没钱呢就不给了，说哪天富裕多给点，这么一个小饭馆，所以他们上这儿吃饭了，也没有说开张没开张啊，关门了，厨子下班都没有，说厨子歇班他们自个儿炒也行，就这么一个聚会的小饭馆，宝乐亨，啊，坐在这儿，一张桌子，这儿坐着小玉。这儿坐着王金榜，这几个人怎么做都有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的上后厨跟着忙活去了啊，一边喝一边聊天呗，行啊，行，哎呀，我心情愉快，咱们哥几个没好够，我是真想赋诗一首，来喝酒喝酒喝酒，就给折过去了啊，折过去了啊，喝着聊着， 聊来聊去，这个小哥们在一块儿就胡说，什么都能说。说来说去就说咱们在一块儿，这个咱们得分出一高低胜负来，是吧？这是咱们谁能耐最大呀？这个你分说什么？你要说吃年屎，小玉能耐大；你要说吃油条，那就是人王金宝。咱们诗社成立这么些年，唯一首诗不就那油条赋吗？是吧？这咱们得这那是啊，对，那咱们得评论一下是吧？得争出来谁是英雄，哪个是好汉啊？哎，咱们这么说，咱这里边谁胆儿大呀？你说谁胆儿大？张三乐了，谁胆儿大？要这么说，我二大爷胆儿最大，问他吃荔枝能吃400个，那叫没出息啊！那怎么叫胆儿大？他不怕死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吃完都抖了，现在说就是糖尿病啊，这是啊。啊，他胆儿大，都那样他也吃，是吧？连皮儿都吃。哦，那不算，还有谁呀？李四说：“那我哥胆儿大，哎，我姨家那大表哥胆儿大，吃饺子不能捞出来，守着锅吃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吃饺子呀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非得捞出来搁那儿看它凉了才吃，一嘴一个得嚼。”单有一路要吃烫嘴烫心的，讲究的主桌子上搁这么一锅，10个10个的煮，或者5个5个的煮，这饺子捞出来就得吃。说捞出来搁在盘子里边，一错眼神功夫瘪了塌了，他就不吃了。凉不行，必须得吃烫的。就现在也有这样的，爱吃烫嘴烫心的，啊，这就是说我大表哥爱吃烫嘴烫心，不能捞，捞出来搁在盘子里，这一会儿都等不了。啊，他一定是脚踩着锅台啊，守着那锅吃。那饺子一看熟了，在水面上飘着了，哎，跟这儿一个一个吃，不知道什么馅儿。吃一辈子饺子，不知道饺子馅儿是什么，不知道吗？哎，就这胆儿，那烫烫烫，一个一个往下顺，多厉害！嚯，大伙儿这胆儿够大的。那结果呢？死了，死了。25享年25，这辈子冤了，吃一辈子饺子，不知道什么叫馅儿。大伙儿这不像人话呀，这个这是不是作死吗？这不是他跟着胡说八道，这帮人越说越开心，越说越开心，到最后这酒劲儿可上来了，说你们说的这些啊都不叫胆儿大啊，我出一主意。说这话人叫王五，坐这旮旯啊，打坐在那儿自个儿就想，我今天要出一对联难难大伙儿啊，现在钟点俩钟头没想起来啊，到最后还算了吧，对联不提了啊，把杯撂下了啊，不说胆大吗？我出一主意，看你们谁能做到啊。咱先说奖励，明天这件事情谁要是能做到了，明天晚上三更之后还在这儿，这宝乐横这就跟咱们这据点似的，你要上别的饭馆人关门了，宝乐横没事，提前说好了，厨子留下，伙计留下啊，什么鱼肉菜都准备出来，明晚上三更之后还跟这儿见面。剩这主呢坐在正当中，每人敬酒三杯，喊声大哥，完事每个人拿2吊钱，算是一小红包，咱们服人家人点儿了。嘿，这主意说哥儿几个高兴了，好啊，说吧，啊，再来什么，怎么叫胆儿大，说吧，啊，挣这2吊钱。嗯，好。王五说咱们这地儿啊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啊，但是按城里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哎，你们吓我一跳，呵呵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叫一尺巷。什么呀？有一胡同，胡同的名字叫一尺巷，您听这名儿就知道胡同窄啊，一个人走款款实实的，要说对面来人了，俩人都得侧过身才能蹭过来，一尺巷。王母说一尺巷你们都知道吧，
知道啊。
好，这一尺巷啊在城边上，这个地儿背景人去的还少，白天有时候打那儿过都觉着身上一阵阵发凉。咱们这样，以明天晚上为界，三更之前哪一位有打一尺巷这头走到那头去，我们大伙都跟那边等着，说你走过来了，没别的，您是我们大哥，我们每人为您赋诗一首。哎，那就不必了，等这诗能等到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走过来大伙都佩服您，您是胆大之人啊。但是我们给两吊钱的红包，请您喝酒，每人敬三大杯，以后见面以大哥相称。哪位来？张三站起来了，列位，哈哈哈哈，我负责跟这儿准备饭。啊，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们沾亲戚啊，我跟这儿盯着炒菜啊，提前把凉菜弄得了，酒烫上是吧？我就明天三更啊，三白天不算，中午走过去谁都敢啊，夜里三更走过来，一尺巷到这儿也没多远，是不是？我跟这儿等你们啊。张三不去，李四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胆儿最小，嘿，你还慢说你走一尺巷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这儿盯着炒菜你都害怕，我得跟这儿看着你。你别跑了呀，你跑了完事大哥来了谁伺候着呀？啊，这也不去那也不去都不去。这会儿功夫小玉喝的这点酒恰到好处。喝酒啊，我原来我当年我也喝酒，我二十出头那会儿啊，喝的都邪乎啊，因为我这个人对酒啊不感兴趣，我不爱喝酒，我也没有瘾，我端起杯来也不觉着香，那不像有时候后台他们聊天说呀这酒怎么这么好闻，我闻不出好来。但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说喝我就跟你喝啊，这一大杯端起来粥了我就粥了，所以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啊。后来因为喝酒也没人跟我交朋友，喝得太愣啊，所以后来我也不喝酒，不爱你喝它干嘛就不喝了。但是有的人真爱，一个是闻这酒味香，一个就是喝完酒之后这酒精一挥发呀，晕晕乎乎这个状态可以把平生很多不得志的东西全展现出来啊。有的人喝完酒这一辈子高兴的事都想起来了，乐得都不行了，我见过这个，哎呀躺地乐得直打滚啊。有的就是喝完之后这一辈子委屈都想起来了，哇哇的哭。我还见过一不错的小哥们儿，好多年都没见他了啊，喝完酒之后客气，尤其在外边饭馆吃饭啊，他又一喝多了端起这牙签来，看这罐啊，挨桌给人鞠躬，请您拿一碗，不认识挨一个，你不用他就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你有这么个货。要不说酒要少吃是要多知呢啊，老喝酒谁受了啊？这个有的时候这酒啊确实是让人身体啊心情啊觉得都很舒服，但它就有一个度的问题。小玉今天这度挺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能惹祸，都别去了，我来。那他要去，你这个玩意儿，王金榜说：“哎，小玉，你是我们这儿胆儿最小的呀。”嗯，上回这个粽子之后，什么时候瞧见卖年食的不都哭吗？看见卖切糕的也躲着走，看见卖江米的你也跑啊？你怎么今天你说这个话？你甭管了，打这儿起我就是你们的大哥了啊！明天三更之后是吧？好嘞，咱们还这儿见啊！你们找一个人啊，你们不用都上那个一尺巷那口等我去，来一个站那等我，等我一看我走出来了，哎，我们俩一块回来咱们吃饭，两吊啊，一人两吊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两吊啊，敬酒三杯，哎，没错，敬酒三杯，以后我就是大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行，好吧。当天大家很开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家归家，庙归庙， 都回去了。别人不说，单提小玉，他挑的这事儿，他愿意去吗？头天晚上喝了不少，转天一睁眼就已经是中午了。啊，他哥哥呢不说了吗？过继给这家吗？啊，哥哥呢拴了个戏班子，平时带人呢满处唱戏，家里就嫂子，嫂子挺好，给做的饭，那、啊、弄的什么热汤面。起来了，哎，嫂子起来了，别喝那么些，一天到晚的你啊，吃饭吧。嫂子很疼人，吃吧，哎，好歹吃了点，家里有那个大叶茶叶，沏着这么一大壶，坐那自个儿喝。嫂子说：“你跟家待着啊，那个我得出去一趟，街坊那谁王奶奶家聘闺女，我去给人家忙活做被窝、做褥子。哎，您去吧，嫂子啊。那个晚上我不回来吃啊，啊，你出去啊，啊，我上诗社。”兄弟学好啊、嫂子一边说一边往外走，去十好几年了，一个字都没写过你们啊。嫂子走了，他还没事坐这儿啊，喝茶，喝了会儿茶呢，头天晚上喝点多，这叫宿酒未醒，又躺了一会儿啊，躺下睡不着，拿本书来翻了两篇，又拿一本书来，又撂下了，拿了三五本书摞好了当枕头。这一觉睡醒了，天可就擦黑了啊，现在说钟点就傍晚了呗，六点前后起来了，兑了点热水喝点水，心说我今儿可应了一大差事啊，出去挣红包去，挣红包，给我叫大哥敬酒三杯，好开心啊！那么说，一尺巷他们都不敢去，这他们也真是。你要说一尺巷里遍地粽子，我不去，是吧？走一胡同怕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一尺巷无所谓，江米巷我不去，啊，不好消化，是不是？一尺巷他们不敢去，哦，还有一个人在一尺巷那头啊等着我，露脸了，谁等我呢？王金榜？不见得，王金榜那个点儿估计得跟他爸爸那儿先陪他爸爸喝酒然后才能去，张三，张三李四俩，这俩胆小鬼啊，不能，谁，哎，甭管是谁吧，我待会儿啊，我跟他们开个玩笑。对，越想越开心，自个儿定了一个计策。家里边是拴戏班子的，哥哥嫂子不在家，但是很多的东西在家的，啊，他上他哥那屋翻去，倒腾箱子，找出一个女人穿的白裙子白袄。挺好，这合适，待会儿我换人，这又翻到找出一女人的长发来，这么长，戴上之后能到后腰啊，挺开心，叨叨吧，又把这半戏的颜料盒子翻腾出来了，粉呢、胭脂、色呀、眉笔都有，自个儿开心，太好了，哎呀，今儿晚上我得跟他们好好的玩，找了一块包袱皮，把这几样东西弄好了，跟家穿不行，跟家穿完出去让人打死了，对吧？准备好了，夹着，又在家出来啊，饿吗？也不老饿的，这酒喝完了烧心，中午吃那个还没消化下去，心说待会儿到三更天啊，那一块连吃带喝玩一通宵，其实开心。一出门顺胡同一走呢，街坊门口有几个不错的熟人呢，就端着碗坐门口吃饭，他就过去跟人聊天去啊，聊了会子天可就黑了啊，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，看电视什么都没有， 天一黑了没什么事呢，也就都睡觉了，跟大伙儿聊聊告辞，您早歇着，您早歇着啊，得嘞，早睡觉，明儿见。你干嘛去？玩去，好开心啊。哦，那走吧，去吧。书要简言，就来到了一尺巷这儿。这个一尺巷啊，是又窄又长，它离着民宅啊有这么一段路啊。当年这儿确实也有点房子，但是没人住，没人注意，萧条下来呢，就显得这个地方有些个凄冷啊。而且呢，它是一个背阴的地方，白天也很少有人走，晚上那年头又没路灯，您算一算吧啊。所以这地儿显得瘆得慌。远远的小玉玉大千就来了，架着包站着一尺巷的口上。没有卖粽子的吧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个玩意儿最可怕。这包扔在地上，哼，胆小，这不叫事儿。等着吧，等什么呀？等桥楼打二更。你去太早了不显能耐，二更天我打这儿穿过去，哎，他那边谁等着我了，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就合适了。嗯，等了一会儿，就听着桥楼上二更二点，换衣服吧，啊，换呗，把自个儿这个脱下来。他自个儿穿着一个素青的靴子，那过去男人爱穿的衣服，就跟道袍似的，把这脱下来卷好了，打开这包，先把这裙子拿出来。这个裙子不是咱们现在是女孩穿那种裙子，不是，打开就是一整片，腰中一系，哎呀，其实就是一长方形的这么一片，拎着这么一系就是裙子了，系好了，看，还挺合适啊，挺好，嗯，就把这褂子拿过来了，稍微的有点瘦紧，也凑合吧，穿上了，自个儿看看啊，还挺标致啊，这身材多好是吧？嗯，把这粉盒打开了，真闲的他呀。拍啊拍，拍完了啊，弄点胭脂啊，抹上啊，想了想，嗯，挺好看，嗯，把这头发抖了开了，扣到脑袋上，扣好了头套，又把这头发拢到前面来，挡上脸，嗯，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吧？你看这不怕妖魔鬼怪，怕粽子，你看这玩意儿。那好了啊，自个儿啊，把自己的衣服卷在包里边，拎好了啊，没人吧？哎呀，我现在我就是大哥了，我就是啊，走，迈步就进了一尺巷，怕吗？列位，他终归他是人呐。越走啊就觉着凉，浑身冷，两边原来有几间这个民房也锁着门了，有的窗户也不知让谁摘走了，斜眼一瞧，借着这微弱的月光啊，院子里边啊荒草多老高，也不知什么小动物偶尔的刷一声，没走了三分之一了，哈哈，不叫事儿，嗯，一出这胡同口啊，我那小兄弟啊，就都跟着等着我了，嗯，我得壮着胆儿，嗯，这会儿谁要来，我能给他吓死，啊，嗯，嗷，自己喊，为什么喊？壮胆儿，啊，嗯，恐怖到了极致就是愤怒，你记住这句话啊。哎呀，害怕，害怕都不行了。最后，你出来，我弄死你，那就不行了，已经。啊，有时候街上你看俩人打架，那个喊的最凶的是胆儿最小的，啊，啊，也不知是学的狼啊，是学的鬼叫唤，喊一嗓子觉得就踏实多了。啊，走到一尺巷一半的地方，又来一嗓子，嗷、啊。 这嗷刚落音儿，迎面
嗷，
挡着脸呢，跟个门帘子似的，哈！心说谁跟我开玩笑呢？
嗷呼！
对面呀，说话之间就到了切近了，到跟前儿，小玉踏实了。哎呀，活活吓死我！一看就是我们这帮人里边有一坏种。为什么呢？穿撞打扮整个状态跟自己一样。知道吗？白裤子，白裙子，白袄，大白脸，抹着胭脂，披头散发啊。小玉这儿看对过这个。那就不怕了呗哈，说话俩人到跟前一尺下，一个人走走不了，小鱼就乐了哈，一侧身，人这桌也一侧身，俩人扑哧都乐了，擦身而过，啊，小鱼往那边走，这桌往这边走，啊，你瞧人就是这样啊，你这一下就踏实了，不害怕了，啊。就跟你自个儿坐在屋里边，哪怕养一小狗，这小狗跟你一块叫两声，你也不嘀咕，你一人跟这儿就嘀咕，你这人好奇怪啊！遇见这么一桌，哎，真缺德！一会儿我看看是谁，我得抽他啊！但是我也没成功啊，他也不害怕我，这事闹的。走吧，啊，两三步往前走，就出了一尺巷，出一尺巷一下啊，更踏实了，真有俩哥们跟那儿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小玉你真缺德，吓我一跳啊，我去，可以可以啊，你真过来了，那不叫事啊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你撂下撂下撂下，你摘了吧，摘了这啊，摘摘摘摘，搞露脸了，会的哥罢了，佩服您，说到做到，您是真敢啊，走走走走，咱们吃饭去吃饭去吃饭，仨人有说有笑就奔着宝乐横去了。一到这儿都等着呢，哎呦喂，来回真缺德，好家伙，穿成这个啊！啊，刚才我要上这儿迎你，就把我吓死了。啊，王金榜也来了，好，你快擦擦脸吧，擦，给弄一个肉手巾板啊，把脸擦了，脱了吧，把这身脱了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请上座，啊，饭馆吃饭讲究上座，什么叫上座？您记住了，无论您跟哪儿吃饭啊，那主位冲着门的那是主位，啊。你别听他们瞎说啊，有时候现在饭店也瞎摆，他觉得怎么顺眼怎么来，其实是有规矩的，这主人一定是背后边是个墙啊，面对着门，这个座是主座。去年我上山东济南商演去，没把我乐死，济南有一饭店，也是老饭店啊，在一个什么是温泉的，是什么一个地儿啊，进这屋了，我说你这摆的歪的，郭先生您上座，我说别上座，你这歪的，这个坐在这不应该冲着门才对，不是，我们是特意这么摆，坐在这儿看外边风景，您看外边，他一指，我往外边一看啊，差点没哭了，怎么呢？这一指是一大玻璃，玻璃外边是一个什么水啊，石头做的水系，他拿手一指，你看外头，我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外头草地那儿一老太太蹲着撒尿呢，哎，我也乐，他也乐，老太太提着裤子骂街走了。真事儿，这些年什么事我都遇见过。那这上座主座一定是面对着门才对嘛？啊，给这玉子爷让的正当中，这边王金榜、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这哥几个团团围坐啊，拿来拿来拿来拿来，来钱呢，红包呢，给您预备了。拿手一指旁边桌子上，一人两吊都码好了，看见了吧？这是您今儿的辛苦费啊，敬酒三杯，来来来，挨个敬酒夸呗啊，高兴啊，呵，我是把您好友一比 兄弟，比作回来抢不起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谁知道？反正是这意思，是吧？您理解咱们诗社的风格啊？高兴啊！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哈、啊！小玉说：“哎，我想起个事儿来，刚才一尺巷的时候，这你们这帮缺德是谁呀、啊？”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，披头散发，满面的白粉，装成女鬼跟我对面而来，吓唬我。这句话说完了，屋里安静下来了，半天才有人说，小玉，没人。